诸位同学请坐。请看菩萨问名品第七，正行甚深。法首菩萨寄送第一首，我们先讲经文名品。佛子善谛听，所问如实意。非但以多闻，能入如来法。这首偈在前面我们学习了一半，清凉大师的注解。大师为我们说得很明白，法首菩萨并不是说多闻不好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多闻要不修行呢，就不能够得真实的利益。所以最重要的是闻了之后啊，要解其意，意思要懂。懂得之后啊，一定要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个样子才能够其如如来境界，这个才重要。那么他也举出这个多闻而不能够行的例子，如提婆达多善心必修，这个是能说不能行。提婆达多也是辩才无碍很会说所以他的徒众啊也不少最重要的呢是清凉真正能做清凉也举了两位大德阿难尊者跟舍利弗这个是佛弟子当中多闻而能行的听了之后他真正肯干依教奉行。所以结论里面呢结得非常好自利利他之心并须明达这个很重要那么这真是从初发心到如来地这个路很长不是一生一世生生世世永远不退这才能成无上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一生勤奋修行来一生能不能得人身呢得人身呢能不能闻佛法呢闻佛法能不能够遇善知识继续修行这个都没有把握我们自己心里总要明白别人的事情可以暂时放下自己这一桩大事可马虎不得了 啊，如果有疏忽，真的是一舍人生，万劫难复啊！啊，无界十善的，要从心地上用功夫，那才是真的。啊，形式上的持戒，心里面妄想分别执着烦恼习气还没有放下，那就没有把握啊，这个往生净土经论里都说的很多，心净则佛土净啊，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真清净的？啊，心清净的像是什么呢？烦恼少了，自私自利的念头少了，名闻利养的念头少了，五欲六尘享受的念头少了，贪嗔痴慢的念头少了，这叫烦恼清啊，智慧长啊，这才能得清净。清净心，清净行，跟净土就起感应。啊，我们能不能做到呢？啊，生活在这个世界，学佛的人多啊。得清净心的人有几个？真正得清净心的一定是沉默寡言，啊，外面的六尘境界一定是少接触啊，没有必要啊，确实他不接触啊，养静啊，那么这个我们一看就晓得有功夫啊，如果还是心浮气躁啊，贪嗔痴慢没放下，那怎么行呢？啊，怎么能成就呢？啊，所以教啊，经教要善学，啊，要会学，啊，真正的理，啊，不要小看一个人。一个人真正有道德啊，必定能影响几个人啊，像我们这个周边呢 啊，一个人真正有道德了，他会影响这个团体啊，这个团体你比如说以我们这个学会来讲，它能够影响这个学会，学会呢一定影响啊，常常到这边来参学的同学人数不要多啊，有个二十三十个人，四五十个人，就会影响这个地区。古来啊，历史上有很多这些证明啊。我们要汲取啊。 啊，一个好的地方官员啊，他能够爱民，能够勤政啊，他就感动他的下属，下属跟他一样，那就感动这一个地方，这一个地方啊，少灾少难呐！啊，灵性有灾难，他这个性没有灾难。啊，这桩事情，一般人呢，把它当作神话来看待。我们看到历史上这些记载，半信半疑啊！啊，现在呢，我们相信了，不怀疑了。那为什么会相信呢？江本胜先生也不过找五六十个人吧？啊，在琵琶湖旁边。诚心诚意的祈愿啊，你看呢，五六十个人同时一心啊，大家心里有这个愿望啊，说出来，湖水干净了啊，我很喜欢这个湖水，湖水干净。三天之后，这湖水果然干净，很长的时间都没办法干净了。啊，你看看，五六十个人的愿力，能够使湖水干净。啊，湖面上的波浪没有了，水平像一面镜子。啊，说明。人的意念跟天地万物啊有感应啊。啊，那我们今天念头不一致啊，他四五十个人他的念头一致，他就产生很大力量。我们今天不一致。而且念头呢很杂。很乱啊，都是自私自利，都是名闻利养 啊都是贪嗔痴慢，所以感得的这个境界啊，我们中国人讲气氛，外国人讲磁场啊，很不好。啊，感应的道理被科学家证明，啊，不是假的，这个是事实真相。你要问理，理很深。啊，现在科学家的时候，知其当然呢，不知其所以然。啊，他是屡次做实验。都看到这现象的发生啊，证明确确实实所有一切物质跟人的念头善恶念头啊相同。那么菩萨在此地教导我们要发愿，如果我们这个小道场啊，小道场人数不要多啊，印光大师给我们讲啊，二十个人的道场是最理想啊，个个成就，这还得了吗？我们看从前，觉明妙行菩萨西方确知这个小册子。 啊，他建一个小道场就十二个人了，志同道合十二个人，十二个人通通往生。圆满功德了，一个不漏啊！你说这还得了吗？这个道场多么殊胜！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这是末法时期最好的榜样。印光大师赞叹了，多次的赞叹。我们在文钞里头读过啊，嫁鸡孵卵，这个西方确实是孵卵孵出来的啊，印光大师给我们作证啊，他说这个孵卵是真的啊，那么其他的孵卵靠不住啊，这是真的。纯正之法，啊，觉明妙行菩萨，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啊，念佛成功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他把他自己修学的经验、效果，啊，他往生一到极乐世界，就道家慈航。附在鸾坛上啊，来教导我们啊，因为他们那个十二个人呢喜欢附鸾，哎，结果他就来指导他，这十二个人跟他过去生中有殊胜的缘分啊，所以这些人呢都能够老老实实的念佛啊，个个往生，真干才行啊！我们今天再看第二段啊，清凉大师著述第二段，婆沙四十二愿，这是婆沙师。大毗婆沙论第四十二卷啊，这个论文里面有这么几句话啊，有这四句，这四句很重要。多闻能知法，多闻能立罪，多闻舍无义，多闻得涅槃。那么多闻不是不好，你看看佛菩萨在经论里头赞叹多闻，阿难尊者在世尊当年在世这一会也多闻第一了啊，世尊常赞叹他，所以世尊灭度之后集结经藏，那非靠阿难不可了啊！用阿难佛所讲的经，他都听到，记忆力又好啊！阿难尊者真是天才，听一遍永远不会忘记啊！所以他来集结经藏，集结经藏是佛讲。把佛当年所说的重复讲一遍，不能讲错。而讲漏掉可以，你可不能自己加进去。啊，旁边有人记录，啊，听众是五百阿罗汉，都是同学，有同学来证明。啊，阿难讲的确实佛是这么说的。啊，没说错，这个记录下来 500人听呢，如果有一个人反对，这一句话就不能记下了啊！不是少数服从多数，不是一个反对都不可以啊！佛经取信于后人啊，这样的严谨，后人才相信。写成文字，大家才能够依教奉行。啊，这是集结经藏当时的信心，要靠读文的。所以《论》里头赞叹了：“读文能知法了。”你要不读文，你怎么能懂得佛法？这个法就是佛法啊，法是个代名词啊。我们常讲啊，尽虚空变法界，用一个总的代名词就称之为法啊。法是宇宙间万事万物一个代名词啊，啊，你才能知法了。这个知法呢，这个知法就是佛，佛就是知的意思，佛是觉啊，觉知。你对于一切法都觉悟，都知道了一定要靠道。那闻谁说法呢？一定要闻过来人。这个过来人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有修有证啊。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佛法里面常说的无上菩提。那他所讲的决定没有过失，决定没有错误啊，这是佛啊，释迦牟尼佛说的吧？我们还能不信吗？佛很慈悲。看到这个世间众生语言成熟了，他来实现的《梵网经》上世尊告诉我们，他早就成佛了啊，这一生到这里来实现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啊，不是真的啊。这一次到这来表演，在我们地球上啊，过去他常来啊，这是第几次？第8000次。佛到我们这个世间来世间成佛，这一次是第8000次，久远界就成佛了。那么他这些弟子当中，无论是菩萨众、声闻众啊，再加这些居士众啊，甚至于护法里面啊，这些国王、大臣、长者这些大众，里面有不少也是诸佛菩萨应化来的啊。这就是所谓一佛出世啊，千佛拥护啊。他要到这来唱这台戏 这一台戏一个人不行啊，他一个人唱主角，还要许多配角。啊，配角是什么人呢？配角也是诸佛如来。啊，那我们知道的这些大菩萨，啊，文殊普贤、观音释智，啊，地藏菩萨的，通通是古佛子来的。不但菩萨众里头，我们知道很多古佛子来的，居士众里头有，声闻众里头也有。啊，这就有缘嘛，那随喜嘛。你事先做佛了，我们大家都帮你忙，老师也来帮忙。啊，这种情形我们不难懂。啊，我舞台表演不就如此吗？啊，这个学生学成了，他今天唱主角，老师去帮他跑龙套。啊，帮他做配角，常有的事情嘛。啊，诸佛如来在设法界里面表演，一佛如是啊。啊，其目的不为自己。啊，所有在舞台上表演的人都没有自己。他有个共同的目的，觉悟众生，这个意思多好啊，觉悟众生啊，所以彼此没有意见啊。如果有自己在里面，他就有意见啊，就不能够泄火了，没有意见。有个共同的目的，觉悟众生啊，所以不论你扮演什么角色啊，你扮演佛陀的角色也好啊，菩萨角色也好啊，声闻弟子也好，护法也好，通通密切合作啊，这台戏唱得圆满了。那么再告诉诸位。提婆大多也是菩萨来应化的啊，表演反面的，通通是教人嘛啊。舍利弗、阿难尊者表现正面的啊，正面反面都是帮你修。哦，反面你看看，多闻不修行。啊，最后还要多地啊，在这个僧团里面，还要去闹是非啊，破坏僧团啊，都是叫你看到之后觉悟的哦，你看到他这个做的不对，错的啊，错的原因在哪里呢？啊，多闻不修行，那没正干。啊，舍利弗、目犍连这一批正面的啊，清了之后啊，真做到啊，啊，真正是受持读诵啊，为人演说，真做到啊，所以多闻才能知法。知法就是正法啊，我们佛门里都常讲啊，大彻大悟啊，啊，知法是大彻大悟啊。对于一切诸法啊，通常我们讲六个字啊，性相、理事、因果 啊，大讲到宇宙，小讲到微尘，啊，都不外乎啊，性相离识因果。都能够通达明了，这个圆融佛啊，究竟圆满通达的明了是佛陀，通达明了还不究竟啊，没有到究竟圆满，这个人是菩萨啊，通达明了。接近真正明了啊，接近真正明了，这个人叫阿罗汉啊，所以阿罗汉是在相似位华藏会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分正位，真明了了啊！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啊，还不是真正明了，但是跟真正明了很接近的啊。所以说是是没开悟啊，已经达到开悟的边缘啊，没真开悟，那也就很了不起了。这相似位。他们住的是四圣法界，不在六道，但是在十法界里，多闻呢能知法，多闻能立罪，这个立罪就是修行，你真正懂得这一切法。一些诸法呢，相有性，似有理由，有无是一，不是二，这真正通达。性相是一，理事是一，入这个境界离世无碍啊，到最后告诉你，因果不二，这个境界又提升一层，世事无碍，那化身菩萨的境界啊，一定要可修，闻思修啊！闻是接触啊，思是明了啊，就是知法了。修是立罪啊，立什么？立妄想分别执着，这叫立罪啊。所以你要晓得。严格的讲，不但执着是错了，分别也错了。再向上一层，起心动念就错了。立执着是阿罗汉，是辟支佛；立分别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是佛陀跟诸位说，华严会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修什么？他们就是修不起心不动念啊。那么四十一个阶级，也就是说明对一切这个性相事理因果啊，不起心不动念的那个程度有浅深差别不同，分成四十一个等级。 化身菩萨了。那他们都是诸佛如来呀、啊，他修什么？修这个。啊，修不起心不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达到究竟圆满。是究竟佛果、啊、那就是第42个位置，无上菩提，没有在上面，上面叫没有、啊、42是到顶离罪、啊、所以我们学佛、啊、虽然修净土多闻有好处啊，你把这个宇宙之间啊，这一切现象道理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自然就放下了，你自然就不会有过失了，这就立罪，不会再有过失啊。多闻学无益，学是放下啊，意是无意义的毫无意义的事情，你学它干什么？这个无意义是什么东西？你们注意仔细想想，现在人所讲的迷信的啊，我们没有多闻，不了解佛法的真实意义，多误会呀，认为佛教是迷信，佛教是消极啊，佛教是毫无意义，那你学它干什么？啊，多闻之后啊，才恍然大悟啊，这个里头有真理呀、啊，讲的是事实真相啊，有意义，不是无意义呀、啊。所以多闻才能破除迷信，多闻才能够学悟慧，你闻的越多帮助你开智慧啊，智慧虽然是从戒定慧成就，这是真的，一定不假。可是不能离开多闻，是吧？你就是我们讲宗门大德啊，禅宗，特别是中国的禅宗，他不用多闻啊，他用禅就真的是一门深入啊，所以他不看经。他听老师开始啊，所以宗门的老师都有语录啊，六祖坛经那是后人对六祖特别尊敬，把它称之为经啊，实际上是什么呢？是六祖能大师的语录，这个要知道啊，在佛门里头称经的只有佛所讲的称经啊，菩萨所讲的呢一定要得佛印证啊，佛要不给他印证不能称经啊，都要得佛的印证啊，这个才没有问题。 那么六祖能大师他的语录后人尊称为经，把他视同跟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地位相等，没有两样，特别尊敬。我们要知道宗门大德是悟后多闻，没有大彻大悟之前绝不多闻，所以他心是定。大彻大悟之后啊，广学多闻。你看看彻悟之后，明心见性之后，他超越十法界了到哪里去呢？通通都在华藏世界。华藏世界，你看看听毗卢遮那佛说法在华藏世界里学什么东西呢？就是学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不是这本书。那我们现在这个课本的时候就叫做大方广佛华严经。实际上呢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说明书。真正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什么呢？那是宇宙。宇宙的全体叫大方广佛华严。宇宙的全体这我们在经题上这很久之前讲的了，经题上跟诸位介绍过，大是讲宇宙的本体，方是讲宇宙的现象，广是讲宇宙的作用整个宇宙包括这里面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没有一样漏掉这叫大方广佛。大方广里面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如来，都是佛，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为什么呢？所有一切法都没有过失，都没有染污都有见闻觉知，那就是知法都是清净即灭，那就是底下讲的涅槃。涅槃是清净即灭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染污烦恼生死那是你看错了，你没有看到真相，真相如如不动你眼睛看花你以为那个有动，实际上没有动为什么实际上没有动呢？实际上它没有现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相，妄相从缘生缘生缘灭，与它的离体毫不相干这些都是诸法实相，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我在一切经里头常讲我们学习的时间久了你这一提起我们都知道 但是听得太多了，不用记忆，它自然，它就熏习了吗？为什么还有过失呢？没做到。我们是听，是在讲，就跟提婆达多一样，跟善信比丘一样，听得很熟，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还是随顺自己烦恼习气。这个事情我喜欢，那个我很讨厌，没有把佛陀教诲也去做到。所以佛菩萨教诲今天没有过失啊，过失是我们听了没做。我们没有其如大方广。这个记诵最后这一句，能入如来法了，这个如来法就是大方广，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就是教下讲的大开圆解，我们没得到没有做到，没有得到的原因，没有依教奉行。不要说别的，佛教导我们怎么样生活过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佛教导我们怎样处事待人，通通没做到我们不要讲佛陀那说的那么高我们把水平放低，你看孔子，孔子实现的是人道孔子待人尊重、谦虚、有礼貌不敢轻慢任何一个人周公辅佐成王史书上记载一木三五伐了木是洗澡洗一次澡三次还没洗好，外头有人来访问了，赶紧把这个身上擦干净，那个头发卷起来戴上帽见客见完之后还没洗完吗？再洗吗？底下又来了客人了，洗一次澡的三次见客吃一餐饭也是的，也一餐饭的时候三图谱客人来的时候马上放下就见到。周公讲的，我这样做唯恐得罪天下的贤才那我们现在的时候稍稍有一点身份地位吃饭洗澡不见客，周公是孔子心目当中最佩服的是夫子一生就是学周公也想有人能够用他了他得个一官半职那么我们能想象到夫子要是做官一定像周公那样尽忠职守 负责尽职啊，一定是如此啊，爱民爱财，啊，他一生不得志，没人用他，啊，所以晚年回家去教学，啊，教得很成功。为什么成功？自己都做到了，啊，自己做到，你教人有福吗？哪个不服啊？学生都被他感动，就没有别的。你比如说，夫子当年是3000弟子啊，72贤人，72个入境界，难道后世就没有吗？啊，后世教学的人很多啊，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是吧？夫子只教五年呢。我相信在历史上自古至今呢，一生教50年的不在少数啊。为什么没有夫子那样的效果？自己没做到啊，不能感动人原因在这里。啊，真正做的能感动人，那就不一样了。啊，不能感动人。啊，还是在经上讲的，没有自己，没有认真去做。啊，所以没有这个效果。啊，奉行这个依教奉行，最重要是心念头啊。啊，大禹王出门看到有囚犯啊，犯了罪啊，看到两个人。他就非常的伤感啊，他旁边人看到之后就问他，君王，那两个人犯罪应当要判刑，你这个伤感是不是太过分了？禹王说，他说我伤感的是从前尧舜在世的时候啊，尧舜也都是君王，他们国家的人民呢，都是以尧舜之心为心，所以天下太平，国家大治，没有犯罪。啊，他说我今天做的君王，做了君王，我这个国家人民啊，都是以他自己的心为心，我看到很难过，我不如尧舜啊，跟尧舜比差太远了，为这个难过伤心啊。啊，尧舜的心是什么呢？一点私心都没有啊！尧舜之道，古人说得好，孝悌而已啊，没有一个人不尽孝道啊！尽孝道，善事长辈啊，善事父母啊，啊，悌道呢，善事同辈。啊，也可以说是尊长。 都懂理，都没有自私自利，起心动念都会为别人想，他不为自己想，心下大志。这是什么？领导人带头啊！当然，那个时候的国家幅员并不很大，就像老子讲的“小国寡民”，人口也并不多，通通被感化了。附近这些部落。实际上讲，那个国家没统一，都是部落。每个部落里头的领导人看到尧，看到舜，看到禹，看到汤，没有不佩服。大家都跟他学习。所以他变成这个诸侯里头的榜样。自自然然形成了诸侯的共同仰慕、共同尊重的人。所以以后尊称为天子嘛，就这个道理。他不是用武力夺了这个地位。是大家尊重公认的，你看这个多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